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今天的节目是38国际妇女节的一个特辑。之前有听众希望我出一个女性主题的书单，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正好收到伊索邀请我参加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然后我去到了广州的东山口店，发现他们选择的书单比我涉猎的更全更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来分享伊索的这一份探索多维度女性主题的精选书单，包括51本书，涉及很多个方面，非常值得收藏起来，慢慢的找来看。在进入书单之前，先来分享一下我前两天去广州参加伊索女性文学图书馆活动的经历。实际上这是伊索第二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去年的妇女节期间，伊索在上海东平路店已经举办过一次，相信在上海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那这个活动简单来说就是伊索会把店铺变成图书馆，在活动期间店里的所有的产品都会被撤下，然后所有的这个陈列的柜子上全部换上一系列有女性创作或者是女性主题相关的书籍。去年的书单包括41本书，共计10000册。前来参加活动的顾客走进伊索的店铺，就可以像是走进图书馆一样随意的翻阅浏览，而且在临走的时候还可以免费领取其中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里。这10000本书遇见的就是10000个具体的人，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意义，这也是线下活动最美妙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人和人之间，人和书之间的相遇是如此的具体，如此的真实，那些书籍很有可能真的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产生影响。那今年伊索延续了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而且还扩大了范围，从3月2号到17号在上海、广州有3家店铺接力举办以双城记为主题的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我是在3月7号去的，这家店当时还没有营业，店是开在一个小小的路上，非常的安静，他们的整个店铺也不是很张扬，就是融入在整个街区之内，小小的黑色的铁门，大面积的玻璃窗户，以及一个精致又静谧的院落，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我也真的很喜欢这家店的设计、装潢还有陈设，走进店里就有一种静穆安静的感觉。有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也是在店里参观的时候听伊索的朋友讲到的，原来店内陈列的所有物品都是奇数的，像书的总数，这个书单的总数去年是41本，今年是51本，而广州店呢是37本，都是奇数，甚至店铺里每一个陈列架上的产品也都是奇数的，我还专门去数了一下，他们说这是伊索对奇数美学的一种执念。大家如果以后去到伊索的店铺也可以去注意看看，很有意思。当然除了发现奇数在店里行走，你还会发现所有的陈列柜也都变成了书柜，好像走进了一家书店，洗手台、窗台各个角落都放满了书，这些书全部都褪去了书皮，很多书其实我自己也有，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把书皮去掉了我都不太认得。据伊索的朋友讲，店内的书籍的陈设也是按照颜色慢慢的延展开来的，从黑到白到亮丽的彩色，沿着整个的陈列柜转一圈，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说到这些书，今年伊索的总的书目有所扩充，达到了51种，总数也大大的增加，双城三店总量有23000本。不过各个书店的情况不同，像广州东山口店它就只陈列了37种书。那活动的内容还是和去年一样的，就是顾客和读者可以随意的进店阅读，然后领取一本心仪的好书，盖上纪念的印章带回家去。作为一个每年接触大量书籍的人，我走进伊索的店铺看到这些书目的时候，我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在选书上花了很多的心思。这里的书呢都很好，而且还不是那种大热门的书，如果只是随便凑一凑热门书单其实是很容易的，但那其实就太简单了。我观察了一下伊索的这个店内的书目，会发现他们真的很用心。问了一下，今年的51种书是由5位领读人和伊索的中国员工共同推荐组成的。这5位领读人都是女性作家，分别是沈其兰、陈丹燕、袁小一、林白以及安小庆。所以我前面说这个书单大家真的可以 mark 起来。另外，今年的书单和去年的书单相比，不再是按照题材的类别来分类，而是以女性成长历程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时刻为灵感，分为6个时刻、6个主题。每一个微小的时刻都展现了现代女性不同面向的精神风貌。这6种时刻，前5种是 在广州和上海都是一样的，分别是舒缓的时刻、顿悟的时刻、私语的时刻、壮阔的时刻和勇敢的时刻。那另外呢，在广州和上海呢还有城市的时刻，不同的主题，所以在广州就是广州的时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时刻。那在广州陈列的三本广州的时刻的书就是北流、潮汐图还有北去来辞，分别是这个林白和林兆的书。在上海的时刻则陈列的是外滩、影像与传奇、回望、一字六十春，分别是这个陈丹燕老师还有金宇辰老师以及莫英的三本书。像广州的三本书呢都是和这个南方有关的女性文学作品，那上海的三本书都和上海的城市空间、历史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是以城市展开的一个主题。广州的时刻三本书只能在广州东山口店领到，同样的上海的时刻三本书也只能在上海的店内领到，这是一个小小的区别。那除了这些城市的时刻之外呢，伊索还选择了哪些好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是舒缓的时刻，共计七本书，这七本书分别是关于植物学领域中的杰出女性的一本《花神的女儿》，还有艾米丽·狄金森的诗集《孤独是迷人的》，王小妮、翟永明、兰兰、周赞、海南五位当代女诗人的诗集《女性五人诗》，李娟的代表作《冬牧场》，唐诗非常好的入门书《叶嘉莹说初胜唐诗》，作家卢敏的文集《韦尼与飘逸》，听懂古典乐的入门好书《穿 T 恤听古典音乐》。那上面的这几本书呢就属于舒缓的时刻，大家看这个书单的话会发现它的阅读难度都不是很大，都是可以在放松下来的时候随便翻翻浏览阅读的书，不论是唐诗还是古典音乐的入门，或者是引人遐想体味文字之美的诗歌，或者是对博物学的好奇，还有像李娟的这种轻松好读又充满情感的散文。那这七本书我自己读过且逢人就推荐的就是李娟的《冬牧场》，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非常非常推荐，因为在李娟的作品当中，《冬牧场》我觉得是最完整最丰富的一本，它冲破了散文本来窄小的面目，将水流聚成河，终于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景观。那散文集子其实是很容易写的，但是长篇的系列的散文作品就非常需要心力和决心。当然更重要的，李娟她不是猎奇或游记式的书写，她当时就生活在那里，她和哈萨克牧民生活在一起。读这本《冬牧场》不仅仅是走进李娟的文字世界，也是进入一种古老的和自然同步的生活方式。这本书分为四章，分别是冬窝子、荒野主人、宁静还有最后的事。冬窝子是从头写起，讲李娟为什么要去冬牧场，和谁去，去之前的准备以及这三天的行程。荒野主人就是写人，他记住的牧民一家，整个荒野中仅有的邻居一家，还有一只熊猫狗和一只梅花猫。那宁静和最后的事则是将前文没有涉及的素材和领域一一扫尽，不管是访客还是食物，还是置身于广阔无边的寂静中的真正的静默和孤独感。整本书如果说非要有所取舍的话，我最喜欢的是第二章《荒野主人》。这章主要写人，而写人是李娟最出彩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她从来不从高处俯视下来，她和她要写的人都贴得很近，她把具体的事件、场景、话语、动作用文字呈现出来，人物的性格就会自己的凸显。而李娟会像写小说一样串联这些事件，调节语言的节奏和对话的口吻。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她很幽默。我以前就说过，李娟的文章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是明亮。明亮不是谁都能明亮的起来的，写作者大多偏近，像植物不像动物。李娟身上当然有植物性，否则她不会渴望用文字来表达，但同时她又有荒野的一面，就算是植物也不是江南庭院里的水仙，而是荒野之上明亮的向日葵。下面一个单元是顿悟的时刻，也是这个包含书目最多的一个时刻，共计十二本书。这十二本书简单先介绍一下，分别是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威伊的《工厂日记》，汉娜·阿伦特的重要著作《人的境况》，揭露女性真实处境的《看不见的女性》，张丽老师关于文学和电影的解读《我看见无数的她》，张怡薇关于散文的论述《散文课》，女性艺术家向金的首部访谈集《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苏珊·桑塔格的随笔集《同时》，德波拉·利维女性成长三部曲的第三部《自己的房子》， 玛莎·努斯鲍姆关于发展中国家女性问题的《女性与人类发展》，用女性视角去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杠顶之作《浮出历史地表》，回答人们为什么不爱了的爱的终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尔诺的代表作《简单的激情》。听到上面这些书名，大家会发现阅读的难度相比于虚幻的时刻稍微增加了一些，所讨论的话题面对的真相也更加的复杂和深刻。说起顿悟的时刻，这个名字是张悦然的一本书，一本关于文学的书，那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在这里呢，引申开来指的大概是通过思想、艺术、文学批评、社会调查、哲学思考等多维度的面向，更为深刻的理解女性在世界上的处境。或许在阅读这些书的过程当中，你也真的会有所顿悟，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那这个书单当中，我读过《看不见的女性》，还有《散文课》，还有《向金的访谈》，《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以及安妮·尔诺的《简单的激情》。像《人的境况》还有《浮出历史地表》都是我一直想看却总是没有看的书，因为书实在太多了。这次去东山口店，每个人都可以选一本书带走，我选的就是《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是戴景华和孟月合作的专著，最早是在30多年前出版的，可以说是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甚至是研究性别议题的开先河之作，所以一直想看，但也就是一直没有入手。正好这次偶然的机会就收入囊中了。在我看过的几本书当中，我自己非常推荐喜欢安妮尔诺的《简单的激情》，它很薄也很好读，同时也很有挑战性，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推荐。简单的激情可以说是安妮尔诺第三个写作阶段的作品，这个时候呢，他离开了社会议题，不再讨论阶级、公平、时代，而是用一种非个人的方式分析个人的激情。安妮尔诺在这本书当中写的是他和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赤裸，甚至是隐私，但他并非是在讲故事，而是用一种手术刀般的语言将自己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和呈现。在这本《简单的激情》当中，安妮尔诺和一个来自东欧的已婚男人发生了一段关系，她陷入了激情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这个男人的电话，她投入幻想之中，生活在一种恍惚的状态里。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很多私密的细节，但是它并不是在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没有相遇的开始，没有两人的摩擦，写作的动力完全在于作者对激情的体验和捕捉。男人可以是 A 也可以是 B， 在这本书当中重点就像书名那样简单，写的是激情，激情的状态，那种身心不安的痉挛、等待、沉迷、痛苦。他说，对我来说这段关系中没有故事，我只是积累一段激情的符号，我不想解释我的激情，我只是呈现它。这本书写的是非常私密的经验，无比的赤裸滚烫，但同时它又是公共的，因为阿尔诺他不是贩卖隐私，在这本书当中没有多少情节可以供你咂摸，而是他把你拉入一个内在的世界。在这些文字当中，他写的是我，完全的我，但同时这些文本又离开了八卦秘史，他把自己作为材料进行充分的开采，写下很多人共有的却从未被描述的经验。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阅读体验，如此的日常私密，同时又这样的普遍真实，这或许就是一个女性视角的文学作品非常独特的一种呈现，也非常推荐大家去找来看一下。下个单元是思语的时刻，共计9本书。听到思语很容易想到黎哥老师的一本书，就叫做《思语书》。在那本书当中，他写的是他的生活日常、读书日常，思语细碎，但是并不渺小，反而涵盖万千。在这个单元里的书也是这样，比较多的是向内的打捞和表达，从这些书当中可以听到女性独特的声音。这9本书包括艾莱娜·菲兰特德《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华裔作家李逸云的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关于女性身体的科普《身体有我》，采访了23位后悔生育的母亲的一本访谈集《成为母亲的选择》，心理治疗师洛丽·哥特利布的回忆录《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90后作家三三的小说集《晚春》，90后作家叶新云的首部小说集《最小的海》，青年作家郭爽的小说集《月球》，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短篇小说集《外面是夏天》。那这些书当中我只读过《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像《那不勒斯四部曲》太有名了，反而一直都没有看，也许之后应该找个机会好好看一下。这个书单当中我最想看的是李逸云的《我该走了吗》， 我第一次知道李雨云应该是读钱嘉楠的那一本随笔集，一本书信集，叫做《有些未来我不想去》。在那本书当中，他总是提到李雨云，他的前辈一路都学习很好，搞科研，但是半路放弃开始写作，第一本书就获得了奥堪纳短篇小说奖。那前几个月呢，听到李雨云在不合时宜的播客节目当中的一个采访，我也非常喜欢他对于写作的态度。我该走了吗？是他的第一本翻译过来的中文的书，我应该之后会读起来，之后如果读完的话再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来谈一谈你的感受。下个单元叫壮阔的时刻，共计九本书。这九本书呢，包括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代表作《哈德良回忆录》，杜拉斯的杂文集《外面的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丘克的小说《云游》，法拉奇为欧洲人周刊完成的一系列深度人物访谈，如果你生而为女人，玛丽莲·罗宾逊的最负盛名的作品《激烈家书》，青年作家张天翼的女性主题小说集《如雪如山》，五位当代女性青年导演的电影剧本和创作谈，单独系列之中的《明亮的时刻》，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建筑之美的文章《建筑意：中国古建筑之美》，陈丹燕30年地理阅读的旅程历程告别。那壮阔的时刻显然是与私语的时刻相反，他更加的关注外部的世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参与，有的是通过旅行，有的是通过采访，有的是通过杂文，或者通过建筑，通过戏剧，当然还有文学，用文字去创造一整个世界。那在这些书当中，有一本穿越了许多的边界，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我也非常推荐，它就是托卡尔丘克的《云游》。这本书写的是旅行，但又不只是旅行，它是小说，但又混杂了信件、散文、历史故事，它非常的博杂、自由、轻盈，并且神秘。介绍这本书很困难，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没有主要的人物，没有高潮，也谈不上结局，然而它包含一切，令人着迷。或许这就是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托卡丘克的理由。颁奖词是这样说的，它的叙事赋予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具体来说，这本书包含了116个长短不一的篇章，其中有历史小说，有笔记，有短篇小说，有虚拟的信件。打开这本书，你首先会获得一些关于我，就是关于叙事者的印象。我呢，是一个靠打工云游四方的人。我曾经在大都市郊区的跨国企业的车间里组装过高级游艇的天线，在高档酒店里做过服务员，当过女招待、保姆，卖过书，卖过票。我总是被破损的、有瑕疵的、有缺陷的、破裂的东西吸引，对畸形学非常感兴趣。我周游世界，参观收藏人体标本的博物馆，在火车上、旅店里、候机厅里写作。如果你把这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线索，那么余下的部分就是我的笔记和创作。我会记下萍水相逢的一个男人，他认为欧洲所有酒店都应该把圣经换成齐奥朗的书。我也会记下关于某些事物的看法。在这本书当中，我打引号的我就是这个叙事者，谈到了机场，谈到了护肤品的旅行装，谈到了火车复制品和原作，谈到了旅行指南、维基百科、卫生巾、肚皮舞、舍利子、语言、岛屿、墙、地图等等等等。就像我前面说的，它非常的博杂、神秘，包含一切。我非常喜欢书中的两个关于离开的故事，它们始终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息，同时又是如此的现代。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叫做库尼茨基的男人，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在一个海岛度假。有天他们开车走在路上，妻子要求下车，然后和儿子一起走进了橄榄树林，消失了。这个岛不大，但是警察最终都没有找到他们。几天之后他们出现了，但是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妻子始终没有告诉这个库尼斯基他们去了哪里，为什么离开。第二个故事的标题就是云游，这个故事发生在莫斯科。顺便说一句，这本书里的故事呢发生在世界各地。故事的主人公是叫做安妮斯卡的一个女人，她每天照顾身患绝症的儿子，苦不堪言，丈夫并没有给到多少的支持。有一天她进入地铁，再也没有回家，他每日在地铁当中游荡，和那种穿着这种层层叠叠的这种流浪女啊一起逃离。这个裹得层层叠叠的流浪女说出了一些类似于箴言的话，她说，停下来的人必将被石化，停下来的人必将如昆虫般被叮。为什么要强迫所有自由人定居下来？分配给我们的地址其实就是判给我们的徒刑。行动起来，行动起来，离开的人是有福的。 实际上这本书的波兰语啊，就是一个18世纪俄罗斯激进神秘教派的名字。支持者认为原罪不仅是精神上的逃离，也应该从身体上，必须通过不断的旅行，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才可以达到。那故事当中这个穿的层层叠叠的流浪女，或许正是这个教派的现代信徒，不断的离开、游荡、运动，不断的穿越生与死的边界，人在空间之当中的各种边界，人的身份的各种边界。那这本书最迷人的就是一种容纳百川的结构和语言，它并非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一条明确的线索，没有，它总是在分叉，在繁衍。有一个词一直用来形容托卡丘克的小说，叫新群小说。那如果不用这个词的话，我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像翻看一本照相簿，里面的照片呢有大有小，有的是连续的人物，有的是不知名的风景，我们一页翻开就会感到各种情绪被唤起，各种想法被激发。固定的意义在这里并不重要，我们一点点的翻阅，我们也在这些印象和故事当中游荡，这确实是一个壮阔的世界。那最后一个单元是勇敢的时刻，总共有八本书，分别是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芒刺客》，谭恩美的自传体小说《喜福会》，珍妮特·温特森的长篇小说《给樱桃与性别》，一段一个人的徒步旅程，走出荒野，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他们和他们》，杨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教育专家为年轻女孩以及他们的父母写的一本书《女孩，你已足够好》，一个人如何蜕变为另一个人，一个女性如何成长为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总是有一个勇敢的时刻。而在这个单元当中，伊索选择了一些涵盖了女性生命经验的小说、人物故事还有传记。我虽然没有读过《给樱桃与性别》，但是很喜欢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那本书也非常推荐。在那本书当中，珍妮特·温特森有一句话也送给大家，他说，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吧，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除此之外，杨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专门推荐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回听第98期节目，我讲得很详细。那说到这里，大概的这一个书单当中的51本书我都提到了，其中有一些我读过，有一些是想读但还没有读的，还有一些呢是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正好通过这个活动了解到，放入了待看的清单。现在如果我们回头来重新看一下这个书单的话，你会发现这51本书除了金宇澄老师的回望，全部都是女性作家的作品，有经典文学，有现代的、当代的、年轻作家的新作，有学术思考，也有关于非虚构的当下生活，有他人的故事，也有自己的心事。这确确实实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女性主题的书单，它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像河流一样浸润的自然的书写。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于伊索的全新的认识，因为以前只是对他们的设计还有他们的味道非常的记忆犹深，那对于他们和文学的关系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去做文学相关的活动其实一无所知。这次切身的参加体验了这个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看到了具体的书，听到了店内的导览，才忽然发现原来他们与文学的关系一直都挺密切的，甚至伊索这个名字就已经透露出了这个品牌的独特之处。伊索就是伊索寓言的伊索，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伊索对语言和文学的喜爱一直贯彻始终，甚至他们在招募员工的流程当中都会更加偏好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人。据说在平时的工作里，公司的许多部门也都会对令人兴奋的小说呀、诗歌呀、散文还有文章进行分享。曾经一位财务部的同事在某本小说当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想法，然后和文案写手或者是平面设计师讨论，而且还得到了认同。总而言之，在伊索的各个岗位上，他们可能都会对文学、对艺术有一份热爱和好奇。那这些年，伊索和巴黎评论合作，在品牌的电子报当中加入了文学推荐。还有一点，他们之前庆祝品牌25周年的方式，不是做一个盛大的活动，而是选出25本书来纪念经过的每一年。这个书单包括像罗伯特·休斯关于澳洲建立的史诗《致命海岸》，因为这个伊索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那还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代表作《无尽的玩笑》等等。 随后他们发起的伊索阅读25年活动没有推广任何护肤品或是护发产品，而是引导顾客去到有价值的独立书店，那在这些书店当中去发现和阅读这25本书。当然顾客在这个活动当中也可以在伊索自己的店铺浏览这些书。
这样看，伊索在国外一直都有举办文学图书馆的活动，而国内举办女性文学图书馆可以说也是一脉相承。
总之，伊索对书籍是真的非常青睐，他们相信书籍让我们得以分享他人的观点，增加我们的知识以及扩大我们的世界观。他和文学的亲密关系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源远已久。确实，在今天这个信息如此爆炸的时代，如果不是对文学的价值真的认可的话，是不会花力气去做这么多文学书籍相关的推荐和内容的。女性文学图书馆的活动不是噱头，而是真的放弃了营业额去鼓励大家阅读。
这几年女性意识思潮的兴起在国内引起了很多有益的讨论，
而让这些讨论和思想碰撞能够持续长久的发挥作用和影响，其思想的河床正是已经出版了的各种出色的女性主题相关的书籍。文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相比于简单的口号、激烈的声量，文学作品的静水深流往往是最扎实、最有能量的。通过文学作品，通过扎实的书籍去激发女性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实在是最有价值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这个活动能够每年继续做下去，通过每一年的图书馆的书单，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女性精神世界的脉络，积累了多了之后，甚至可以开一个书店加一所店铺的模式，我觉得都有可能。当然这是我的瞎想，不过一所的朋友确实说热爱文学这件事是刻在他们品牌 DNA 里的，以后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也肯定都不会少。希望一所分享的这些书会被大家看到读到，一所带给人的是身体的滋润，他所关注和推荐的这些书带来的则是我们人的内在的滋润，希望这一份精神的滋润也可以流淌到各位读者的心中。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寓所的这一个整个的书单位会放在 show notes 当中，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到。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推荐更多的女性主题的书籍，大家互通有无，可以把这个书单更加的壮阔一些。我们下期再见。